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5年7月18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山东舰起降保障中队官兵长期奋战在航母舰载战斗机保障一线，在精心守护舰载战斗机安全起降的同时，实现了出动率持续增长，不断突破我国航母战斗力指标新纪录。
重点关注，解放军报刊发军声文章，驳斥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所谓的团结实讲。直击现场，空军某部组织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海上飞行与空中对抗训练，提高部队全天候作战及应急处突能力。
环球军情，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局势举行会议，中国代表敦促以色列立即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全面恢复人道物资准入。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以下是详细内容。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海军山东舰起降保障中队专门负责舰载战斗机的放飞和回收，是加速新制战斗力建设生成的备战先锋。新时代新征程，中队官兵拼搏奋战在航母舰载战斗机保障一线，在精心守护舰载战斗机安全起降的同时，实现了出动率的持续增长，不断突破我国航母战斗力指标新纪录。请听报道，托举飞沙翱翔海天，矢志决胜未来战场上篇。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特约记者杨杰。
大洋深处碧波万顷，海军山东舰披浪前行，飞行甲板上舰载战斗机蓄势待发，伴随着发动机发出嘶吼声，放飞小组成员于浩胜密切地关注各站位情况。他说，在起飞助力发出起飞手势的一瞬间，发动机推力将达到最佳状态，释放止动轮挡后，飞机才能顺利地从滑跃甲板上起飞。作为按下舰载机放飞按钮的放鹰人，于浩胜感到每一次放飞任务都是一次严峻考验。
就是在起飞助力做出释放手势的一瞬间，我们瞬间按下它，我们不能预判它的动作，很容易预判错误，必须要求严谨细致。我们相当于是舰上放飞舰载机的最后一道安全的关口，对我们心理素质要求比较高。
于浩胜说，在起降保障中队，加速放飞是每个人的追求。近年来，他们从上万次的训练中摸索规律，在数千次的放飞中优化保障流程。今年29岁的于浩胜性格沉稳，十年前他作为辽宁舰的一员，主动申请加入山东舰接舰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国产航母建设者。如今经过山东舰的实战淬炼，他也成了独当一面的班长骨干。
每一次放飞，我们都想极力的缩短这个两架飞机的起飞间隔，提高舰载机的出动率。我们会查看一些数据，今天如果发现你放飞的这批舰载机创新纪录了，大家坐在一起会讲一讲这些事，会特别高兴。战机好像一把利剑，而我就是把这个利剑射出去这个人。
2019年12月17日，习主席出席海军山东舰交接入列仪式并登舰视察，领袖的殷切嘱托让官兵们备受鼓舞。作为保障战机安全起降的守护者，海军山东舰起降保障中队官兵把安全放飞理念刻进骨子里。在一次放飞任务中，舰载机在大家的注视中即将起飞，可是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按下起飞按钮前的一秒钟，曾文辉突然打出了停止起飞的手势。
当时发动机状态就是竖状的那个尾焰，它就变成一个火团，所以立即给出了终止的手势，把舰载机安全高效的放出去，把它安全的接收回来。那我们中队就是在这个使命任务中担负最关键的那一个点。
勇闯大洋，逢敌亮剑。前不久，海军山东舰与辽宁舰执行远海实战训练任务，一架外国军机企图对编队进行抵近滋扰。当时面对紧张态势，山东舰起降保障中队以最快的速度紧急保障战机迅速升空应对，最终让外机知难而退。海军山东舰于浩胜说，这两年随着山东舰赴远海训练的次数越来越多，官兵们的实战意识不断强化，制胜海天的战斗本领也更加过硬。
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一次应该是我们有连续24-25天都在进行这个舰载机的起飞，当时也是经常有气扰，我们需要随时保持一个舰载机起飞的状态，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冲到站位上。
与放飞时的豪情满怀相比，确保每一架飞鲨稳稳着舰也是这个中队官兵的艰巨任务。海军山东舰郝振山告诉记者，一般情况下，着舰阻拦装置让收回舰载战斗机拥有基本的安全保障，但是他们要用更强的责任感确保飞鲨每一次都能平安返航。
阻拦呢，就是它不确定因素多，我不知道它挂哪一套锁，我们至少全部准备好，包括我们有一整套的流程，可能我列的项目只有比方说50条，但是你检查的肯定不止这些，我要让我的目光所及，手能摸到的碰到的我都要确认到。
记者在海军山东舰起降保障中队采访时看到，中队活动室的墙壁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要当航母编队中最强固的链环，这集中体现了中队官兵的使命职责和价值追求。这些年中队官兵团结拼搏，砥砺奋斗，在舰载战斗机的一次次放飞和回收中完成了自身的能力蜕变。海军山东舰李勋说，在大国航母走向深蓝的壮阔航程中，中队官兵全力托举刀尖上的舞者逐梦海天，助力人民海军向着世界一流海军的目标破浪前行。
航母是向全新的视野，这种四战谋战，巷战攻坚，不惧风险的这种精神风貌呢，既是这个气象中队，也是这个整个航母部队的一种精神风貌。
本台消息，昨天解放军报刊发军声文章，驳斥赖清德所谓的团结十讲。文章指出，赖清德每次演讲通篇都充斥着敌意、野心与挑衅，是赤裸裸煽动两岸对立对抗的台独宣言，是错漏百出的台独歪理邪说大杂烩。赖清德所言所行再次暴露其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险恶用心。历史大势不可阻挡，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赖清德的倒行逆施只能是绝路一条，台独分裂图谋绝不会得逞。文章指出，赖清德越是急着去中国化，就越证明台湾自古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越是彰显其文化台独工程的虚妄空洞，也就越暴露其图谋日益破产之际的狗急跳墙与惶惶不安。至于把所谓的安全保障寄托在心怀不轨的外国政客身上，更是拜错了庙门。尽管赖清德当局一副媚外求荣的嘴脸，尽台湾之物力，结外部势力之欢心，但他们的洋主子对棋子向来是合则用，不合则弃，一旦决定抽身，绝不会拖泥带水。文章强调，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是新时代人民军队肩负的重要使命任务。近年来，解放军绕岛巡航、设压进逼已成常态，这既是惩戒图谋分裂国家行径的正义之举，也是对台海和平稳定和台湾同胞安全福祉的坚定守护。解放军坚如磐石的决心意志和强大可靠的能力手段是刮骨疗毒的利剑，任何台独分裂图谋和外部干涉势力都将灰飞烟灭。至于赖清德之流，获罪于天，无所导也，等待他们的除了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还有历史无情的审判。
本台消息，近日由退役军人事务部主办的山河映忠魂全国英烈讲解员大赛首场复赛在山东滨州举行。讲好英烈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每一位英烈讲解员的使命所在。 本次大赛结合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等背景，讲述党的百年光辉历程中的英烈故事，歌颂新时代奋进洪流中的英烈事迹。本届大赛自今年5月启动，邀请各级烈士纪念设施的专业讲解员及退役军人事务系统志愿讲解员参加比赛，分为预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首场复赛结束后，将移师广东广州、四川自贡、贵州遵义，继续展开角逐。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空军某部组织复杂气象条件下的海上飞行与空中对抗训练，提高部队全天候作战及应急处突能力。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举办利剑故事会，激励毕业学员到基层部队建功立业。请听报道。
随着塔台指挥员一声令下，战机呼啸起飞，奔赴远海。由于气象条件差，云层遮蔽视线，飞行员需要根据仪表参数快速判断并调整飞行姿态。抵达空战对抗空域，蓝帆战机穿行于云层伺机而动，不断寻找攻击的时机与角度。红帆战机沉着应对，利用雷达信息判断对方位置，灵活规避反击。双方在云层间一次次博弈，磨砺胜战本领。空军某部白云泽：
真正的战场往往不分天气，不分空域，战斗很可能就在远海低气压环境下打响，入云出云易产生错觉，气流紊乱会造成飞机颠簸，低空飞行难以确定距海面距离，多项不利因素增大了操纵难度，但这也是我们培素血性胆气，磨砺技战术水平的好时机。
空军某部蔡卓林介绍说，在连续多天的飞行训练中，他们以复杂气象条件为背景，重点围绕远海飞行、空战对抗等多项任务展开训练，同时还结合实际训练情况灵活调整计划，加设了低气象条件下空中机动、跨昼夜飞行等训练科目。
我们以不良天气为契机，紧盯实战需要，从难从严设置任务背景，科学安排训练计划，扎实锤炼部队在复杂气象条件下的适应能力。下一步，我们还将根据训练情况研提针对性改进措施，不断突破练兵备战重难点问题。
特约记者张凌雷、刘德镇报道。
火箭军工程大学近日举办利剑故事会，激励毕业学员到基层部队建功立业。
同学们要始终坚信，导弹的尾焰里一定会有我们的一丝星火。
在火箭军工程大学利剑故事会现场，来自火箭军基层部队的7名优秀毕业生代表，结合自身在部队的学习、工作、生活经历，深情讲述强军故事和成长感悟。火箭军工程大学高浩辰：
听了各位优秀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我捕获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学习、坚持以及努力。这些宝贵经验将激励我在今后的学习、生活、工作中更加笃定方向，更加拼搏进取。
典型是最好的教科书，榜样是有形的正能量。在这次分享交流的代表中，既有来自火箭军的利剑尖兵、导弹专家、百名基层好主官，也有来自邱少云生前所在连队的官兵代表，共同传承红色基因，开展毕业教育，激励毕业学员到基层、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同时，学校还开展了职业规划专题授课，进一步增强毕业学员扎根一线、建功军营的信心、决心。火箭军工程大学龚培达：
他们讲述的扎根基层、练兵备战的经历，攻坚克难、完成重大任务的故事，让我真切感受到了军人使命的重量。作为即将毕业的学员，这些经验既是指引方向的明灯，更是催人奋进的号角。我将以他们为榜样，在未来的军旅生涯中，用青春和热血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答卷。
特约记者马静云、白祖华报道。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陈小华、朱帅报道。北部战区海军某油料技术保障大队近日开展实战化应急油料保障演练。演练过程中，多型保障车辆组成机动油料保障分队， 连续开展岸滩无码头油料补给、野战油库开设等科目训练，同时穿插临机导调和特勤处置环节，不断提升官兵们的战时机动油料保障能力。
记者张博文、陈龙报道。火箭军某部近日在西北高原开展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比武采取全员参与、连贯作业、临机导调的模式，在陌生地域设置战术基础、战场救护、无人机侦察等十多项高强度科目。官兵需要在4小时内完成连贯考核，有效检验了官兵应急应变与协同作战的能力。
记者张晓坤、刘迪报道。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近日圆满完成通济至罗米奇主补给线道路的修复任务。该道路是联合国在南苏丹的重要人道主义救援补给线的组成部分，道路的竣工也标志着中国第15批赴南苏丹瓦乌维和工兵分队2025年度补给线施工任务圆满收官。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16号，联合国安理会就加沙局势举行会议，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兼紧急救援协调员弗莱彻、联合国儿基会执行主任拉塞尔在通报中表示，目前加沙的人道局势已经极度恶化，粮食短缺、医疗瘫痪、水电燃油严重匮乏，儿童营养不良加剧。然而以色列方面却限制援助通行，致使人道救援极为困难。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将人道援助政治化、武器化，敦促以色列立即解除对加沙的封锁，全面恢复人道物资的准入。
总台记者朱云翔报道。当地时间7月16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导弹部队和无人机部队当天对以色列的多个目标实施联合军事行动，以回应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侵略。叶海亚还重申，将继续阻止以色列相关船只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的航运活动，并再次警告所有与以色列港口进行业务往来的国际航运公司，称其船只在任何可及范围内都可能成为攻击目标，无论其航线指向何方。
据沙特阿拉伯媒体7月17号报道，叙利亚政权领导人艾哈迈德·沙拉发表电视讲话说，我们并不惧怕战争，我们一生都在应对挑战，保卫我们的人民。他补充说，如果叙利亚人民的尊严受到威胁，就会准备战斗。沙拉称，以色列大规模袭击平民和政府设施，导致局势严重复杂化，并将事态推向大规模升级。
总台记者王德禄、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7月17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俄乌谈判俄方代表团团长梅金斯基表示，作为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协议的延续，俄方于当天向乌克兰移交了1000多具乌克兰军人遗体，同时俄方从乌方接收了19具俄罗斯军人遗体。俄乌两国代表团6月2号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第二轮直接谈判，双方同意以全部换全部原则交换所有重伤战俘，并且大规模交换25岁以下战俘和阵亡军人遗体。俄罗斯总统普京在6月底曾宣布将移交3000具乌军人员遗体。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当地时间7月16号在会见司法部门官员时表示，伊朗此前对美国袭击的反击精准打击了美国在该地区极其敏感的核心设施，并警告称伊朗还能对美国等国实施更沉重的打击。哈梅内伊强调，伊朗始终反对战争，但面对敌人进攻时必将坚决回击。他表示，以色列无力独自应对伊朗而不得不向美国求助，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近期冲突中犯下的罪行追究法律责任。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7月16号，欧盟委员会公布了2028至2034年新预算提案，总额达2万亿欧元，较目前的1.21万亿欧元预算实现显著增长。欧盟预算事务委员塞拉芬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新预算案将大幅提升国防和航天领域的拨款至1310亿欧元，达到现有水平的5倍，同时设立总额为4510亿欧元的新欧洲竞争力基金，重点用于支持欧洲国防工业发展、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向清洁能源转型。该预算案需要获得所有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和签署才能生效。目前德国因为预算规模问题持保留态度，法国则因为国内财政赤字飙升对增加投资表示谨慎。
当地时间7月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晚间视频讲话中透露，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提交文件，提名施梅加尔担任新国防部长。他表示，国防部未来还将负责管理战略工业部。15号，时任乌克兰总理施梅加尔向乌克兰最高拉达递交了书面辞呈。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了施梅加尔的辞职请求。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你好。
于兰，你好。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宣布将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顶级武器，对俄罗斯进行施压，以尽早结束俄乌冲突。据称，这些顶级武器中最受关注的是美制爱国者反导系统，而德国总理默茨此前曾表示，德国愿意向美方购买爱国者系统再运往乌克兰。那么，您如何看待美国和德国的相关表态？
特朗普的俄乌政策又一次大变脸，这将使俄乌战局更加复杂。美国对乌军援改成了军售，明确由欧洲买单。当然，欧洲各国能拿出多少钱，能不能满足乌克兰战场需求还很难说。而且德国正在成为援助乌克兰新的牵头人，他想借机恢复自己政治军事大国的地位。对此，法国、美国都是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特朗普现在这个美国出枪、德国出钱的援乌政策能延续多久，其实还有很大疑问。但是这个政策转变无疑提升了乌克兰的抵抗士气。对俄罗斯来说，他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现在必须加大战场推进力度，尽量缩短战争进程。一句话，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中东。7月16号，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极右翼宗教政党沙斯党决定退出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这是继圣经犹太教联盟党宣布退出后，又一极右翼宗教政党决定离开以色列的执政联盟。如果这两个党派最终确认退出，执政联盟在议会中的席位将跌破半数的门槛，内塔尼亚胡政府有可能面临垮台的风险。您认为近期以色列政局出现的这种变动，对于当前的中东战场会带来哪些影响？
在两个小党退出之后，以色列执政联盟在国会120个席位中只剩下50席，这距离解体就不远了。那内塔尼亚胡要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就需要得到国内右翼政党民粹力量的支持，因而他会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得更强硬、更好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他不仅要消灭哈马斯，还要继续侵占更多的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停火谈判基本上可以宣布失败了。对伊朗、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胡塞武装，他也要不断发起新的军事打击。以色列国内政局的变化正在使中东地区更深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
当地时间7月16号，以色列对叙利亚政权总部附近和国防部门附近区域分别发动了打击。当天稍早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色列对叙利亚的警告已经结束，下一步将是痛苦的打击，直至袭击德鲁兹人的势力被彻底清除。叙利亚政权内政部门当天宣布在南部苏维达省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叙国防部门武装力量也于当天晚上开始从该省首府撤出。就在停火协议宣布后，以色列对叙利亚的轰炸仍在继续。叙利亚政权与苏维达省德鲁兹人的冲突本来属于叙利亚的内政，据您的观察，以色列此举意欲何为？
德鲁兹人属于阿拉伯民族，在叙利亚、以色列两国都有分布。内塔尼亚胡以保护德鲁兹人为名，突然对叙利亚大打出手，一是为了讨好本国的少数族裔，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第二呢，是为强化叙以边境的安全，第三是为了削弱和警告叙利亚政府。以色列认为，以朱拉尼为首的叙利亚新政府成员以前长期受到土耳其庇护，现在他们执政了，也是土耳其利益的代言人。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一直不好，他不允许土耳其利用叙利亚变局在中东做大城市，所以这场军事行动持续时间不一定长，但是对土耳其、叙利亚都是一个警告。
7月14号恰逢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10周年，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希望与伊朗达成新的核协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日前回应称，伊朗一贯愿意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但他同时强调，自从以色列、美国与伊朗爆发冲突以来，伊朗已经不再信任美国。另据外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美国及其盟友一致认为，如果8月底前美伊未能就伊核问题达成协议，伊朗将面临严厉制裁。美国一边向伊朗发出谈判邀请，一边释放威胁信号，美伊核谈判能否迎来转机？
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认为伊朗在被美国、以色列轰炸之后已经遭受重创，不投降就会垮台，只能任由美国宰割。伊朗仍然希望以核计划为筹码换取美西方解除对他的制裁，但他在之前的军事行动中打得不好，损失很大，国内更是危机重重，对美博弈的筹码越来越少。10年前那份伊朗核协议之所以能够达成，中俄两国当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今天伊朗要想单挑欧美列强，摆脱危机的难度很大。
本周，美国和澳大利亚已正式启动了史上最大规模的护身军刀军事演习，超过3.5万名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和其他17个国家的官兵参与其中。据称，此次演习将包括野外训练、部队准备、两栖登陆、地面机动、空战和海上作战。对于美澳举行的此番声势浩大的演习，您有哪些观察？
这是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的规模最大、最复杂的一场作战演习，演习区域跨度达到6500公里。除了常规的海空作战之外，美军还要在演习中检验网络战以及人工智能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要在太平洋地区首次组织低风中程导弹的实弹发射。另外，近年来美军在澳大利亚新建了一批军事物资储备设施，平时囤积武器装备，战时把快速反应部队的兵员空运过来，打开仓库，开上装备就能上战场。那么这次演习期间，美军也要对这些储备设施进行实地检验。美军这一系列新打法、新设施，都是为了在印太地区打一场大规模战争，值得密切关注。
在亚洲方向，据了解，日本与欧盟将在7月23号举行的首脑会谈上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将确认合作构建大规模人造卫星网络。分析人士认为，此举旨在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此前在日本政府披露的2025财年防卫预算中，太空作战领域受到关注，其中构筑低轨卫星星座项目的编列资金达到2832亿日元。您如何看待日本与欧盟在太空领域的合作？
随着美国人推出星链计划，建设低轨道卫星网络成为新的战略工程，日本和欧洲愿意抱团取暖，但这种项目需要建设方持续投入大量资金开发关键技术，日欧双方有没有这个决心和集中统一的意志，恐怕是个很大的疑问。想当年欧洲研发卫星导航伽利略系统，最后都半途而废，如今中美已经在低轨道卫星网络领域全面展开布局，那么对欧洲和日本来说，发展这项技术的战略机遇期很可能已经错过了。